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落日间。我是主理人叶子涛。落日间是一个试图追问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媒体实验室。我们这次呢非常高兴的收到了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 TGDC 的邀请，来创作本期的内容。非常感谢这次的合作，也让我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索林。他同时也是今年的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产品分论坛的一位分享者。现在的他呢是在腾讯互娱的魔方工作室群做游戏的主策划，本身是重度的游戏玩家，从事过 level design， 就是关卡设计的工作。他对引擎编辑器 Unreal 3.4 CryEngine、SketchUp 等等工具都非常的熟悉，也曾经加入过外企、民企、大厂，做过动作、射击、卡牌等不同类型的游戏。后来呢也受到了很多创业者的激励，开始了自主创业，成立了 Solin Games， 自己做了三款不同的原创游戏。在这过程中呢，他思考了不少方法论，也做了不少游戏策划的培训。在17年的时候，他回到腾讯，先前在 Next Studios， 后来去了魔方，前后共研发过9款产品。但其实早在16年的时候，我与他就成为了知乎上的网友。后来我自己在 Next 实习的某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说或许可以见个面。结果那正是他加入 Next 的那一天。在后来的某些机缘巧合和一些环境的因素下面，我也非常有幸的与他共事了4个月，简单来说就是他成了我的老板。那么就说说为什么这次要邀请他来呢？一个是他本身就是这次业内盛会 TGDC 的分享者，可以让他来亲自谈谈自己的分享。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这14年的游戏策划从业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随着他工作的变化，整个游戏行业还有整个时代也都发生了变化。或许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视角，也就是时间与改变，这会让我们更加理解我们当下。我们在播客中聊的非常多，从他这次谈论的议题，再到他对过去自己创业、对于商业、对于独立创作的思考，还有说对于这次 TGDC 同样亮相的那些现在今天的国产游戏的看法，还有说当他自己有了小孩，然后他是怎么样去用游戏去和他们去做沟通的，还有当然14年后的他，今天也在面临的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他的选择和他的感觉是怎样的。所以说也非常感谢索林真诚的分享，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播客内容。那么就欢迎大家收听落日间的第29期《时间的玫瑰：游戏人的玩家故事》。因为在录制的当天我生病，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些部分我可能会在后期进行重录，还请各位谅解。
Hello， 大家好，你叫索林。
哎，这个其实没问，你当时怎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呢？
哦，这个名字，这名字就是那时候刚刚有 QQ 的时候，然后就起了，应该是初中生吧，好像那时候应该就是比较中二，然后大意就是寻找灵魂的意思吧，然后后面就谐音有个英文名叫 Solin 啊。
发现好像很多游戏开发者都有这种中二梦的保留，其实包括陈星汉也是，那张 Genova 其实好像最终幻想里的一个。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就取了一次很怪的名字，然后就一直在国外就可以用到今天。对，所以说可以，我们可以先从你这次的 TGDC 上面的词分享来聊，就是你总结了一些你从过去到今天的一些创作过程，然后发现其实你现在你可以用一个更完善的一个模型去理解它，并且你抓住了说你觉得你所很看重的，或者说你觉得网络游戏或是多人游戏在你这边更重要的是一种叫做自序价值，然后以及包括还有对玩家自驱力以及玩家故事这块的思考。你可以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想法吗？
这个其实很多游戏设计的一些书啊，还有就是分享啊，大家都会谈到一个事儿叫涌现性的 gameplay 嘛。
对，
然后这个话题其实已经比较老了，然后那我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现象，然后包括主播电竞还有就是一些新的游戏的出现，那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玩家的这个变化对于现在的游戏的一个设计趋势的一个喜好，然后我觉得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就有点像电影行业不断的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会发现观众的喜好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套路，拍摄者他熟悉这些套路，但是他想要去打破这些套路，然后营造一些更特别的东西。那现在我感觉就处在这种比较微妙的一个时间点上，
变化期。
对，然后就为什么是去强调这个自需价值，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觉得每个玩家他现在更关注自己的独特体验，而不是说我去看整个故事怎么样，或者说整个这个游戏设计怎么样，他更关注的是自我。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说这是一个好游戏，但是好游戏的标准然后对好玩的定义都一直在发生变化。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最近参与的一些游戏以及说之前设计的一些游戏都能用这个一些方法吧去总结跟概括，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想 share 给大家看看大家的一些思考是什么，因为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思考，然后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是有一些颠覆吧，就对以前的一些设计观点我觉得有一些颠覆。
对，好像之前我们都很难去单纯的把一个比如说过去的那种单机式大电影啊神海这样的一个游戏的体验去放到和一个比如说像电竞撸啊撸这类多人游戏拉到同一条线去讨论，但其实你会觉得现在你去回想起那些对玩家控制很足的那类单机游戏，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逼迫着你要按照某种他想给你放进去的那种体验上面跟他去走，不这样走你的体验很难受，他也很难受，也会出现像就是那个所说的叙事和那个玩家行为的割裂嘛，机制和玩家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可能开会的时候跳上桌啊，或是在什么在明明很危险的时候去跑去等一下。但其实我当时确实就在想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追求一种互动叙事，就是游戏可以有很多叙事，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当你在玩一个多人游戏的时候，你每局发生的确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对吧？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点上我特别佩服那些主播，就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会玩游戏的人，
是
他们很会从里面去挖掘这个里面的亮点，然后可能甚至把一个别人看来非常无聊的游戏能够玩出花来一些像 Kenshi 啊这种游戏，其实它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不友好，其实包括逃离塔科夫对吧，也都非常的不友好。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会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游戏中去里面创作和遭遇自己的故事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那个分享里也提到了，我觉得还是以前以往游戏的这种预想体验的设计其实是设计师提供的嘛。那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预想体验其实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网络游戏其实对于玩家身份跟动机的设计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因为人跟人是有很大区别的，然后你跟他的时间分配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会寻找属于他自己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然后去游玩它。那你提供足够的开放度跟自由度给到玩家，然后并且他能通过跟别人的交互然后产生一些新的游戏内容，那其实是比较有意思，所以它的宽容度会比一般的游戏要大很多，大家试了之后能找到自己一个舒服合适的位置然后继续下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以往的设计师可能思考的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吧，就以前我们可能会定义，肯定会定义，会说轻度用户、中度用户、硬核用户，对吧？
杀手型。
然后对对对，然后我们会去把玩家定一些标签，但其实很多情况下玩家是复杂的，就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就是他的学识背景、他的操作技巧、他的工作还有他的社交关系，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精确到定义的，所以你能提供的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宽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能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发现很多都是做的网络游戏，然后网络游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其实预想体验的设计跟你最后在线上运营以及进行玩家测试时候的玩家体验它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它的预想体验没有那么容易被控制住，不管是卡牌游戏还是射击游戏还是动作游戏，其实玩家都会玩出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预料的
预想到的一些这个情况，然后而且你还特别期待这些情况发生，
这个好像反而是好事。
对，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就会思考说，那你其实怎么去设定这个框架，能让玩家在里面尽可能多的发生一些预想之外的一些体验，并且是一些正向的体验，但同时又不破坏游戏结构本身，就这个其实大家都在做这类尝试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到之前有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 MOBA 现在是成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游戏集合嘛？在 MOBA 里面你可以一会儿体会到塔防的体验，一会儿体会到 RTS 的体验一会儿体会到动作游戏的体验，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你发现你性格不同的人以及不同趋向的人，他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并且一种混合的一种快感，就它好像就成了一个你能够包容很多游戏玩家的一个这样一个舞台了吧，用你的话来说。
还是要回到思考原点，就是不要想着去控制玩家，就还是想着是要提供玩家可能性，然后以及说你把你的预想体验预设在不同类型的玩家上面，然后保留可能性，就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你为了防止他做出一些你预想之外的行为，然后你做了很多设计限制。
反正是有点像控制的艺术，就是你可以可能容许更多的人他们去里面有不同的行为，但是可能你又要掌控一个底线。那这点上就可以和很多像建筑设计就是结合在一起，你怎么去安排一个大的一个场地，然后让人在里面去做一些引导，这种动线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这种感觉。
对，我感觉有点像你去设计一个咖啡馆，其实就想着说这个咖啡馆吧台上坐什么人，然后四个位置的上面坐什么人，然后两人坐什么人，户外坐谁，就是你其实是在设计这个东西，是提供这种可能性，是挺有意思的。
哎，你会觉得比如说在你这种角度去谈的话，好像会觉得过去那种单机游戏或者说是控制更足的，就是我逼着你一定要进入到的游戏状态之类更传统的游戏，会不会显得更没有那么先进，或者说是在这个角度上你会怎么去对比这两种？
它跟先不先进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单机的叙事的预想体验的控制的，那一定是非常经典的，然后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而且这两者的结合点是在说，我如果去把这种预想体验带入到每一个玩家中，它是否能生成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其实有一页有讲到就是关于电影叙事吧，对于电影创作或者说故事创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术，就编剧技术。
对，
所以它的这一块的这个内容其实是相当成熟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做网络游戏设计我就可以这一块我就完全不管了。所以为什么叫自叙事体验，就是我会带入到每一个玩家的这个叙事体验里面，看它是不是符合整个这个有 hook 对吧，有铺垫，有高潮，有释放，是不是符合，然后如果是符合的，那我们就觉得还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结合。
对，有点像是像在比如说像在守望先锋里，就是这个地图设计师需要给每一个不同的英雄都准备他们的自己的一个爽点，他们自己的一个地图的一个和他们能够发生化学反应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
其实能看到很多新闻，就即便你是一个设计师很想做成什么样的单机游戏，你也会有一些比如说 speedrun 的人，他们希望用速通的方式去挑战，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只用摩斯电码打通黑魂，或者说是外接的那个健身环来玩塞尔达之类的人都有，就是玩家会自己给自己设计挑战，即便你预想体验不
是
那样。
是
就是包括你刚才这个分享，还有包括之前可能在内网发的一些关于 Blue 的反思，然后还有知乎上的一些你的笔记，我发现你一直有这些做笔记的这些习惯，在这点上你是怎么看你这样一个记录和这种反思的过程，然后并且到今天你可以说你在自己过去的这些反思中你发现的某种模式，然后可以给它抽象起来。
这个可能跟自己的入行时候的一些可能自己的导师给的一些工作习惯相关吧，就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导师是个韩国人嘛，然后 他有一个就是 weekly report 的习惯，然后每周可能会写一个周报，对，然后周报的话大多数不是工作内容，而是说这一周对于设计思考以及说自己对于设计上面的一些想法吧，然后就这个就形成习惯了吧，然后自己而且工作了几年之后发现这个非常有用，就
对，
而且我自己是一个长期记忆力比较差的人，所以我其实是需要靠一些文字来回忆当时的一些设计，所以 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好处是有很多的，慢慢的也对于自己的这个一些思考吧，然后也会去做文字记录、视频记录，还有一些这个音频记录吧，都会做记录。
可能我接触的没有那么多吧，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很持续的在汲取一些可能国外 GDC 的一些 talk， 然后一些书，你好像就你从当时一直到现在你都在会持续不断的去看和反思。
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吧，就是因为我入行前就是喜欢看一些游戏设计的书嘛，然后看别人怎么做的，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你又可以去实践，可以去对比GDC 也好 TGDC 也好，还有就是像那个 GDOC， 还有大多数很多那个来分享的同学都是实战了之后的一些反思，那可能因为你真正在做的时候你不太会有一些方法论总结的，
对，
就你只会有你做完了一件事儿，或者说你在做了这件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你自己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思考，那这些思考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吧，因为游戏行业可能也比较年轻，特别是电子游戏行业，不像这个电影，对吧？有很多这个非常严肃的大师级的纲领级的理论，然后可以直接去
用
去参考，所以大多数还是靠这些 talk 来维持你的这个设计的思考跟这个刺激吧。
对，其实我意识到，其实前几年再往前几年看，其实国内这类资讯其实都还是挺匮乏的，也是近几年。就是各种 B 站会有很多 GDC 的翻译视频啊，然后包括 TGDC 啊这些相关讲座的举办，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方法论的总结还有说这种技术或是游戏设计的这种审美感觉吧，我感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并没有跟上一个就是世界的一个水平。
对，这个观点其实很有意思，我自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很多游戏策划或者说很多我们认为业内就是大家都是公认的可能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设计师，他其实不出来分享，就是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很多成功的或者说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他可能已经就是没有继续在做设计了，他可能就已经是老板了，或者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管理者，比如说像那个刀塔传奇不那么成功的，他又不愿意出来分享，他觉得这个东西又不是，对吧，我很牛逼有上亿流水，对吧，或者怎么样，所以对于产品策划或者说游戏策划来说，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你失败的你不会愿意去分享你的失败经验，因为毕竟大家还是
喜欢看，
对对对，然后成功的故事呢你觉得就他也不太乐意去分享，因为可能也的确有可能有偶然性，有的可能他本身也没有这种分享的冲动，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吧。然后我为什么又就是属于这种又不是很害臊，对吧，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失败的经验，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可能自己之前等于是有一段培训经历，然后还比较相关吧，那段其实对我来说还觉得蛮美好的岁月，就是培训一群游戏策划，然后呢他们去学引擎，然后去做一些游戏策划的一些基础培训，然后后面再去可能进入游戏行业，那我觉得就的确我自己能看到就是我的一些分享，对，能够对一些学生产生影响吧，多多少少吧，我觉得虽然那时候其实非常稚嫩就很多想法其实自以为自己很懂的这种分享还是挺多的，那我觉得就至少我觉得能产生了一定帮助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我挺乐意去分享的。
这点特别好。在你觉得从你过去到现在的这样一条路走来之后，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这种原创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这种冲突嘛。
嗯，
这件事情你调和了吗？我说
没有，
你还用没有调和？
没有调和，没有调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设计师，不管是电影导演，游戏制作人，还是建筑设计师，他们都在去争取的一个商业跟设计的平衡跟空间吧。我觉得这个对于所有的创作者都一样，是非常公平的。所以就你会有自己想要的设计空间，但是商业有他自己的逻辑，所以我觉得这两点能做到结合的非常好的，那一定是大师。那这两点做的不是很好的，那可能要不就是
暴发户，
对对对，要不就是一个独立艺术家，对吧？或者说是对，所以就我觉得还挺难的。
你之前那段创业经历有给你在这点上有带来什么思考吗？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吧。就是因为我一直有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那时候也就2014年之前吧，就是整个职业生涯算是一个上升期，就一直从可能刚入行的时候就是执行策划，对吧？然后慢慢变成主策划，然后慢慢变成那个在一个大项里面做 leader，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设计想法，但是都是被老板上级或者说洋人公司机制等等被压制了，就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那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点就是说它可以释放你的这个限制，然后把你的一些这个创作热情全部释放出来，然后让你直面市场。这个我觉得是原创游戏研发公司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你有100万那你就做100万的设计，你有1000万你可以做10次100万的，你也可以做1次1000万的。对，所以这是你作为制作人又是老板的一个挑战，然后也是一个空间。那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锻炼，当你没有了限制之后，对，限制你的只有你自己，就你能不能做出来，对吧？然后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一起认同这个想法把它做出来，你能不能有足够的背景或者说背书，然后忽悠投资人，也不是忽悠吧，就是说服投资人给你这些钱支持你做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是你自己，都是靠你自己。所以当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能力的这个边界会认识得更清楚一点，然后觉得对于你下一次做一个新的设计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哪里是 OK 的，哪里是不行的，会更成熟一点。
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就是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那你现在其实上又回到一个做项目的状态来，是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反而更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一个空间或者一个选择，是吗？
不是吧，我觉得就我觉得不一样，就打工跟创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跟设计空间还有跟项目还有跟工作室跟哪家公司就没有关系，就是它就是这两点是本质的不一样。做设计跟一个创业状态下的做设计，甚至你去做一个独立游戏，我觉得这三个是就是不一样的事，它当中没有什么关系其实。
为什么你把创业和做独立游戏分开，是因为创业是还需要去和投资人做交代吗？还是？
对，我觉得创业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它要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家里很有钱，然后我创业我不需要投资人，那其实
现在等于是独立游戏。
对，但是我是觉得独立游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独立精神，你是要完全的一个就去商业化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就是它因为有了名气，或者说因为有了本身的这个设计上的一些这个得到了认可获得的商业利益，我觉得是另谈啊。但是它的初衷一定是说非常纯粹的，非常纯粹啊，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的这个目的在。
但其实创业还不太一样，对吧？
创业不一样，对。哪怕你一个人创业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也是得对这个背后的资金吧，就整个商业逻辑负责。
那理论上健康来说做独立游戏也 可能要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创业精神和创业的这样一个思路吧。
那需要需要。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看这个创新，你会怎么去想这个事？因为其实也是这次 TGDC 嘛，就还有一位比较熟悉的人嘛，就是小林
啊，
林思远，他分享了他的做不思议皇冠，就是我们 Next 的这个作品，他的一个落地的过程。他在里面分享里，他就说他想清楚一点，他觉得创新不是说我们要做一款新的产品，而是说我们怎么去重新演绎一个旧有的一个体验。所以他们选了一个可能像同步回合制那样的一个旧的一个风来 G70 的一个题材来去做一个 roguelike 式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演绎。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创新太保守，或者说是
没有没有？不思议皇冠非常好，非常扎实 ，gameplay 很丰富的一个产品，然后一个旧有机制的一个全新演绎。另外，你刚提到创新这个词嘛，然后我感觉上次好像听陈丹青有一个分享，
嗯，
然后很有意思，他吐槽说他现在最讨厌几个词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
创新，
他觉得不存在这个词，或这个词已经被过度的这个解读了。某种意义上，因为他当然比较极端，就某种意义上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嗯，
我觉得所谓创作者，我觉得是一定是你在深度思考之后，以及在实际实践之后，你创作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亲手然后投入热情投入热爱把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那它不一定是新的，就它不一定是新的，就像一个匠人他去做一个皮带做一个酒壶，可能就是跟上一个酒壶是一样的，但是他去手工去制作这个东西的过程，他是投入热情跟热爱的。所以我是觉得就对于创新的这个事儿来说，我觉得有点过度解读了，所以
过度强调了。
对对对，特别是游戏吧，电子游戏的发展其实发展了30多年吧，我是觉得它的设计进步是非常缓慢，画面进步科技进步其实非常快，但是游戏设计的进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突飞猛进，
嗯，
技术跟美术的或者说设备的一些更迭给设计师们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些古老的游戏设计，又要说到桌游，然后又要说到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些老的电子游戏，那其实为什么我拿吃豆人举例，就是很多设计你到现在为止没法超越，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做出来的这样的设计已经是非常好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游戏设计这个领域来说，大家还是要有对于创新这个词要有一定的敬畏，但是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悲观。我其实每年玩的游戏不是很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时间越来越少，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你是非常重度的玩家，
嗯，
然后慢慢的你做设计师了嘛，然后做设计师，然后时间越来越少了之后，你会发现，因为你玩的太多了，所以你的口味非常挑，你的时间又很珍贵，所以每年我是觉得在游戏设计上有很大进步的产品，像去年就不太多吧，然后今年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2019年、2020年、2021年都可能不是一个游戏设计进步非常快的一个年份。
那你能举几个你觉得近几年进步的例子吗？
今年啊，今年我最近玩了，虽然还没通关，但是的确被惊艳到了，就是那个邪恶铭刻嘛，对，然后我觉得的确是让我非常惊讶，然后2020年还2019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死亡搁浅也让我就印象很深吧，
嗯，
然后他们印象深的点都不在于说画面或者不在于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制作层面，更多的就是在游戏设计本身，
嗯，
它有一些开创性吧。
嗯，我在这边问他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的感觉中，我觉得很多前人已经把一些非常棒的 idea 想法给做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座座高峰，然后以至于说后面我们到了今天，想要在某一个方向上，在想法上有某些新的发展，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我倒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嗯，
我是觉得就是的确 idea 可能是会有很多前人都想过，然后以及很多设计的确是会不同的游戏里面都会有 有做到，而特别是你玩的游戏越多，你会对新的 idea 越绝望，因为你会觉得大多数前人都做过了。但是我反倒觉得游戏设计其实前面那个部分就是你 idea 的部分只是一颗种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说执行落地的部分，其实也是小林提到的那个全新演绎的这个部分，就是你怎么去把一个原有的一个还不错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残次品，或者说是一个没那么完善的一个东西，你最后用一种新的方式给它全新演绎。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一个建筑设计师，他画了很多草稿，然后有很多建筑设计稿，但是呢真正落地建成的那个建筑它其实是非常少的。我觉得很多游戏它可能真正落地建成的那个样貌跟它停留在纸面设计上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因为你做那个 demo 的时候应该也有感受，包括你之前一起做 blue 的时候应该也有感受，就是其实从 idea 到最后实际到版本里面，再到说我们把美术放上去，然后把品质做到一定程度交给玩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是觉得idea 到执行落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把一个设计图交给不同的施工队，最后制图方去把它做出来，其实是完全可能做成不一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游戏设计一部分是设计能力，更有一部分是工程能力吧。我觉得这个是它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同样的一个 idea 你可能给到了不同的这个团队，它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会觉得一个玩法变成一个工程落地的一个游戏，让玩家接受到最后一个阶段之后，它这个设计我们才能去评价它的好坏，是吗？
特别是网络游戏，就单机游戏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更靠前去评价，而且它的测试的这个复杂度跟难度就会更单纯一点。
我这次其实观察的这次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TGDC 一个分享嘛，就我觉得现在好像确实行业在发生一些变化。那我这边可以提几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我觉得已经开始有很多国际化接轨的要求了。具体比如说这次提到的一个就独立游戏，就暗影火炬城嘛，他们的那个制作人那个张涛过来分享，就他就说就是很多3A背景的老兵，然后他们去组一个团队，然后去做一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包括美术包括 production value 上面能得到认可的一个银河魔城游戏又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并且很典型的这样一个类型的一个作品。我也蛮佩服他们就去做这样的东西，但这个过程中好像有些要求就被拔高了，包括它的制作的管线，包括一些流程，对于一个微型团队中型团队来说，他们要达到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制作的要求，就是包括一种走向国际接轨的这样一个审美要求被提高了。我不知道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可能之前开始一直做大型的这个项目还挺多的嘛所以我对这一点反倒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感觉，
一直是常态。
对，因为2011-2012年那时候就在可能强调很多什么策划生产那种 PC 机啊，还有那个就是其实那时候就在强调一些工业化生产啊管线啊，就很早了吧，应该10年前了就。但是对我来说反倒是我觉得国际化接轨这个事儿它是难在生产上。其实国内的生产能力我觉得很早就已经赶上了，甚至是一些整包的能力都
成为了国外的生产。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很多的国际化接轨是在文化跟设计层面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你一定是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生产能力、生产水准、质量，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跟设计上能够去真正的理解这个本地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对，他们好像那个当时做的整个城区嘛，就那个背景是叫做静安代号。
对对，因为涛哥也涛哥那个团队很熟啊，就是因为他里边好多成员跟我关系也都非常好，以前都老同事，所以其实他就是就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旧机制的全新演绎。
对，
而且质量很扎实，对吧然后那个Metacritic 80分，对吧？然后大家也很认，其实跟不思议皇冠是很接近的，就是生产的非常扎实，然后呢演绎的很好，然后呢又有很多 local 元素，或者说有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故事本身，包括那个动物设定啊等等。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很扎实的产品，那才是国际化的一个基础。
其实当时我一直觉得就中国的一些开发一直没有真的接到国外轨的，一个是因为当时有一种可能玩家会有一种国产游戏滤镜，对吧？然后但最近你看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那除了暗影火炬城，还有比如说像风来之谷，他画的那个像素风确实
是
你看到是非常国际化的一种独特风格。还有就是这次 TGDC 也有人来分享，就是那个廖秋耀分享那个了不起休闲模拟器，然后你会发现这一群玩家的口味其实都很刁，发现 OK 你这个为什么那么像那个 Ring World 或者那么像 Factorio 那样的一个风格，但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玩家好像整个视野会更广，一上来就觉得 OK 你这个前期体验为什么那么像他们，所以就他就讲他当时一上来就被多半差评了，后面就一直不断的修改和迭代，并且和玩家去沟通解释，慢慢的才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就是多半好评或者甚至好评如潮。
嗯，
其实当无人深空也有类似这种，就是玩家口碑和这个
是
就是好像玩家的素质也越来越高，然后并且这个要求是开始是和国际放在的同一水平线上去看。
对，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大家信息媒体非常发达，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品味也是跟国际上的水平是比较一致的吧。
对，
所以我觉得好东西你不管是国产的还是海外的其实都会呈现出来。
这个其实还是对创作者还是有压力的，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动力吧。因为我感觉其实我们国内的特别是设计和作品美学的这个积累时长并不那么充分嘛，不像国外已经好几波的这种游戏热潮。然后我自己也能在一些设计体验上感到有某种就是很明显的美学上的一种差距，但是可能在独立游戏更多啊。就你看国外的游戏它都是非常的，比如他在那种 juiciness 上面做得很好，你一看就觉得很想玩，对吧？这个游戏非常有那种风格有味道。但国内可能包括我自己做的有些作品可能就会显得很干，或你会觉得没有那么能掌握到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还是有路要走的吧。
有啊有啊，就因为我最近就正好在学摄影吧，或者拍视频，然后自己因为拍一些 vlog 的时候也看一些 up 主的这个教学，然后我觉得有一个 UP 主说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套用在游戏里面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对于游戏设计来说有一个能力是我觉得是很难短时间内可以提升的，但是需要长时间磨练的，就是审美。当然摄影有摄影的审美，然后视频有视频的审美，然后剪辑也对吧，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游戏设计是一样的，就是你对于游戏设计的审美它其实并不只是说美术，它有很多机制故事然后题材等等的一些
整体的一种，
所以这个我觉得的确不太容易去提升。但我们能看到的是逐渐的国内外的这个差异其实是越来越少，而且就太多的这个我们说海归的这个设计师，
对
吧？然后太多的这个国内的独立游戏在走出去，波西米亚，对吧？就
对对对，
很多很多其实都在尝试做，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差距还是有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跟时间是有关系的。但我还是一直还比较积极吧，就对这个整个行业或者说设计上的这个发展我还算健康。
你当时在国外你去应该参加 GDC， 当时有没有遇见什么，或者你在和国外这种包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或是觉得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感觉和我们现在国内一些 现状还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反倒是另外一个感觉啊，就是GDC 其实还好，因为现场听可能就多了一些交流的机会嘛。然后我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正好在 Next 工作的末期吧，就一段时间等于是可能会要看一些海外的一些项目，在欧洲这边出差了好几个礼拜吧，然后去跟一些应该是二线吧二三线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些 leader 呀 CD 呀还有一些老板啊，然后有一些交流。那我个人感觉就是的确国内外的游戏设计差异有，但是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而且很大情况下国内的很多设计师的视野审美以及落地执行能力反倒会比海外的很多设计师要好。当然不是说自信或自负或什么样，就是
观察，
其实就是一个对，就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观察，这个事儿对我印象蛮深的。因为很多都是看着老外的一些设计文章跟教学然后入行进来的嘛。那现在的之后就是也跟很多海外的公司合作，包括日本公司欧美的一些公司合作，那我自己觉得在游戏设计上面还是领域不一样，因为大家的一些从小的游戏经验以及说设计的一些思路，它其实是跟整个行业在国内外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内的行业发展更多的是网络游戏，更多的是PC 游戏，更多的是手机游戏跟页游，
对。
但是海外来说它可能更多的就是 console， 它可能手机跟 PC 都是之前的发展都没有那么好，所以网络游戏发展也没有那么成熟。而且我们目前看起来就是大趋势是3A 的没落嘛，我们说就是因为就后面的 3A 可能都是一个不是单机叙事的，那可能都是会有 GTA 啊，对吧，星际公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我们说 MMO 式的或者说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开放世界的这么一个 3A 的这个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是觉得国内外的设计师应该都是取长补短，然后互有优劣吧。
对，之前请那个就是在阿星工作过的那个刘家俊然后来聊，他就说他们那边业老板就去问他们这个亚洲的这个付费设计，包括好像陈星汉当时光宇在和网易合作的时候也是，他就说他的感觉是可能在纯游戏设计上就是国外可能比国内领先一些，但在付费设计商业设计上包括一些多人游戏设计上可能国内反而是领先国外两三年。
对，我觉得付费商业化这一块只是一个模块，但其实国内在很多我们说在于用户的理解以及说你去怎么去做一个多人游戏的一个运营，对，包括老外前几年应该是育碧提出的那个 GAS 嘛，就是 Game as a Service， 但其实这个玩意儿我感觉就国内应该是很早就执行了而且落地了很久了，所以
早就在当年可能传奇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在客服在陪大娃玩游戏的时候就
是
了，
是 是, 是，所以就还是有一些这个游戏生态的不一样导致了大家的设计师的这个重点以及说擅长的专长不一样。
在这边我问了索林一个问题，因为在他17年回答的一个知乎问题中他谈到了他当时手游在爆发之前的，也就是在2011年之前的游戏的整体形象。当时的游戏在整个社会中其实依旧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娱乐形式的存在，但是今天当手机游戏开始兴起，这个时候其实非常明显的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间，游戏行业其实早就不是一个当时手游爆发之前的样子了。
我以前我记得印象蛮深的，就是刚毕业入行开始做游戏嘛，因为我父母家庭都比较传统，都是老师嘛，他可能就父母都不愿意去跟别人介绍说啊，我是个游戏设计师，对吧？然后当然有可能时间过去，或者说整个社会对游戏的这个观念改变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身边发生的一些变化吧。然后你从更宏观的来看，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写那个回答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游戏本身那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宅男或者说是一些小众的一些群体，那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其实电子游戏离他们很远，因为大家不会去专门买一个设备，或者说是不管是游戏机还是说 我 PC， 可能那时候玩的也多，但是我 PC 上面真正去玩游戏玩各种游戏的人可能 也并不是很多，所以手机的普及是给整个中国的玩家的群体吧就扩了一大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对游戏行业而言。
就我自己感觉游戏行业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资本上面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更有活力的一个行业，其实包括它现在所聚集的这群年轻人还有创作者就好像展现出一些很丰富不同的道路。因为我最近就在思考说好像不同的创作者他们本身 在制作过程的，包括你之前在做自我的回顾，就他们有自己要处理一些问题，自己和游戏发生的关系。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整理陈星汉，就你意识到其实他在就零五年那个时候，他在做云的时候，他脑袋里的东西已经是光遇的那个飞翔的意象。他在做 Journey 的时候，他其实在做光遇的一个原型，因为他其实当时就想处理多对多的关系，但是当时他只能做到一对一，然后所以他最后做了光遇啊，这个是他走出来的道路。然后比如说我去看那个小丁他的 TGDC 的分享，我是很自愧不如，因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一种对于乐趣的一种追求，就是他是一种很天真的一种就是他很开心的去比较各种不同的那种游戏，他带来这种乐趣和这种丰富性，我去讨论他有可能这样加入这个他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这次的分享也有提到他们用游戏 AI 去做一些事情，就像之前洛瑞金也做过很多期就是讨论一些 AI 和电子游戏的结合，比如说像 AlphaGo 他在游戏里面做训练，他最后被用到一些可能被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决议他们的那个 AI 团队，他们就在做病理的一个分析。但其实这点对我来说还蛮有体会，因为前段时间家人有生病，我就是借着病理切片到处去跑。然后这种从游戏行业溢出的产能能够渗透到其他行业还是蛮感触的，包括特斯拉对吧，就这类的如果游戏场景开始能被扩散到不同行业的一个使用，等于是开发者多了很多条新的道路，它也不一定局限在一个我一定要开发一个能够卷入更多人的一个资本机器或是这样一个游戏产品，它可能有更多个不同的取向。当然我可能也又走了另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啊，我自己可能朝向的是一种游戏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单纯的提供乐趣，可能和进行一些跨学科结合的道路。在这点上你会觉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上在探索？接下去的一些年轻人给一些意见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有可以走出一些更多他们自己的一些道路来？
我这肯定可以，肯定可以，因为我自己是这么看游戏设计的，就是其实入行的冲动或者说那时候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我很热爱游戏，游戏影响了我很多，就是包括我从可能高中初中开始都有一群游戏伙伴，然后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然后而且我很快乐，然后被各种游戏影响。我是觉得既然这个东西能那么大程度的影响我，比那些什么名人自传呀或者说很多心灵鸡汤啊都能影响我，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想要去创作，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入行了之后，更多的我觉得就游戏就变成了一个媒介，就是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个媒介。虽然它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会发现我可以把我每天的想法，特别是你在设计空间足够的情况下，你的想法，你热爱的东西，你想要的这个玩家群体，你想要去传达给别人的快乐，你通过你的这个媒介就游戏给大家。那我觉得这是我看待游戏设计的一个方式，是我与这个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作家可能是用笔对吧，那我可能是用游戏，那可能建筑师用的是
空间，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年轻人而言的话，我觉得目前很多人的入行或者说作为从事游戏设计师的这个动机也是接近的。就我面试很多游戏策划，也跟很多游戏策划新人交流，一定是某款游戏或者说某几款游戏真正触动了你，他才会入行然后来想做一个游戏设计师。他如果没有沉迷过任何一款游戏，他只是觉得游戏行业是一个很能赚钱或者说是还不错的行业，他其实很容易就被刷掉了。就是说你很容易考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真心被几个游戏打动过。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就是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进入游戏行业的这个心态，然后去做游戏设计就好。然后道路有很多种，不一定说你可以做很多类型，你也可以加入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也可以做独立对吧。然后我是觉得道路有非常多，但只要能保持自己的这个创作热情就好了。因为可能见过太多了，就是入行了半年或者说入行了两年或者说入行了五年之后，可能他的热情的衰减或者说一些想法的改变，然后导致了失去了这种创作的冲动或者说是游戏设计的一些热情吧。
当初我刚进应该是后面就毕业之后正式进 Next 之后，当时找你聊嘛，就我当时好像状态不太好啊，就我就跟你说
他有一次我在加班对吧，然后好像然后
加班还是在楼，反正就是茶水间还在那里、
啊、
然后我跟你说、哎、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游戏
啊，
然后你当时就还挺鼓励我的，我印象很深。对，因为你当时前面你看过我文章吗？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知乎上文章，我以为你是一个就非常成熟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很多设计思考还比较深入，然后文字也很老练嘛，然后没想到是一个还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然后我就特别惊讶，然后都特别惊讶。
对，就可能有些时候你确实会有些动摇吧，就像你说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当时也是在一个环境里，那环境并没有可以很好找到发挥的一个点，所以说当时也是会觉得和环境并不那么契合，
嗯嗯，
其实是有点挫败的，对、
嗯，
后面会好一些，对，后面慢慢比如说创业工坊这些东西起来之后，对于整体这个外部环境的思考上面，就会你会去对照你所喜爱的和一种。是不是真的可以传达出某种价值，并且更好的去递到别人手上吧，一种更健康的方式。现在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就其实就是时间。其实我们发现，今年是不是待了很久，对吧？你在整个游戏行业待了很久，
其实也没有很久了，我还可以做好多年。
其实去年 TGDC 有一个很打动我，就他们做了一个银发玩家的研究，
嗯。
就说其实最早在经历就是99年当时互联网刚进来的时候，当时的家长现在其实差不多应该也有50多岁了，甚至有60岁了，对吧？他们也在玩游戏，因为他们最早进入了嘛，当时还在玩星际啊，他们现在就是也会开始玩，他们就发现游戏这个东西对于一个银发玩家来说，他可以很好的让他和自己的祖孙辈就是发生互动，然后他们的家庭可能也会更加舒服，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群游戏人也开始有下一代，
是，
然后你的应该是
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然后他们也要开始接触游戏，接触这个媒介。这个分享中你也提到，你观察到你女儿在玩那个沙箱，她在沙箱里面玩，她会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能够在里面玩很久的，你也思考这个是为什么啊？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你现在是怎么看待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去玩游戏这件事，以及你觉得会怎么去引导他们去玩？
这个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吧，就是那时候认识火狼嘛，然后狼叔，然后他那时候做过一个 TED 分享，就是关于跟他女儿玩游戏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印象蛮深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第一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热爱游戏的人，然后呢而且游戏影响了我可能到目前为止很多时间吧，所以其实就是我肯定不会说不让我的小孩玩游戏，那对于怎么去健康的玩游戏这个点，那的确作为一个游戏设计师来说，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吧？
对，
因为他是游戏的设计者，而且的确也是见识过很多游戏，所以我之前就跟别人吹牛嘛，我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我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但是你在你这个年纪，我一定可以给你这个年纪你能玩到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游戏，就是这一点至少可以保证。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什么年纪给他玩什么样的游戏，所以我刚刚也提到最近在玩的一些桌游，那我也觉得的确到了这个年纪他可以玩这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我觉得很适合他，而且很适合我们可能家里面四个人一起玩，包括就很多老任的游戏，像我儿子是好像11岁的时候，就去年刚把那个荒野之息打完，
然后打完了，
对，然后他就是各种反正打不过嘛，反正也有各种方法，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就适合一个10岁到11岁左右的男孩子，对吧，去玩。然后那像我女儿就很喜欢玩动森，那她其实就很适合一个刚刚识字然后又不太需要很多剧情，对吧，然后可以很直观的知道说他自己在干嘛的一个游戏，那我觉得的确是为孩子挑选合适的游戏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家长吧对于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游戏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我觉得游戏本身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特别是一些 console game 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场景。上半年吧，六七月份吧，就通关了那个双人成型嘛，然后就跟我儿子两个人打完。
你们两个人打完。
对，然后其实在这过程中其实就会你有很明显的感受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一个为你考虑的，还是一个比较进攻性的，还是一个比较莽的，或者说缺乏思考的。其实你在这过程中有很多情感交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家庭交流的一个环境吧，然后让你有一些亲子互动，我觉得是挺好的。
这个问题可以补充的是，这次 TGDC 其实也有就是两场在聊这个问题，我觉得像你这种就是能够去给他陪伴，无论其实你是在游戏内还是游戏外嘛，就整个都会形成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无论是对游戏还是对世界的一个状态。
嗯，就游戏就是一个媒介吧，怎么用这个媒介我觉得是每个家长的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式。包括电影也是，然后电视啊，还有各种不沉迷游戏你可能会沉迷电视，对，你还沉迷漫画，你还会沉迷很多其他的一些
小时候沉迷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所有的媒体媒介信息你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使用的手段吧。
嗯，其实游戏也不仅仅是电子游戏，因为其实就他们这次也请了那个邓亚萍嘛，就是打乒乓球的那个世界冠军，她也是一个母亲，她的一个教育小孩的时候，他们就是让她在乒乓球在这个游戏中学习什么叫做输。这点我还印象蛮深刻，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受到太好的这块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就一输我就会开始发脾气或者闹，结果他们都得让着我，就特别糟糕。那我觉得其实游戏它是一个这样的模拟场，其实借着这个机会反倒是要去，就像你刚才说，你可以在游戏中观察到你就像一面镜子嘛，你看到自己小孩的一些行为模式，然后让他去学到一些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发生了某些改变，或者有没有一些
有很多场景让我非常意外。比如说就我儿子玩那个马里奥网球嘛，然后因为我之前跟他现实中打网球，然后他也练网球，然后我也在练网球，然后我在深圳练，他在上海练，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对拉一下，然后对拉一下发现，哎，他其实各种原因吧，力量呀，还有就各种比我差一点，所以他其实还是打得没我好嘛。然后后来我们就打马料网球，那马料网球它其实是大家都玩过的话其实知道它里面是有很多这种绝杀呀，很多技巧，然后它其实更像一个格斗游戏，而不是一个就是讲网球规则的一个游戏。那其实你对这个游戏练习越多越深入，你其实肯定会打得越好，而且要靠手速的嘛，就很多时候靠反应的。然后我跟他打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可以打赢他的，然后后来他在我深圳期间他偷偷练习，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他而且是经常是可以这种什么5-0然后这种大比分的打我嘛。然后那他其实是一个怕输的人，然后他后来大比分的打赢了我之后，我有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他开始放水了，就是这个是很少见的，就是说因为我跟他打输了我也不会气急败坏然后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我就觉得啊你好厉害怎么。后来我发现他为了保持这个游戏的一些乐趣，或者说让我能继续跟他玩，他故意放水几个球，然后很明显的这个放水嘛，然后但我也不说出来，然后我就表现得很得意，说哎呀你看你对吧，我不熟悉嘛，熟悉了我就比你厉害了。我是觉得这个其中的微妙变化其实就是就你是很容易观察到他为了保全那个父亲的面子，或者
其实一种体谅，
对，其实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小男孩内心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这种，就是他其实本身是一个性格上还比较怎么说张扬，或者说比较外露的吧，但是他还是有一些
微妙的情感，
对对，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是有变化的。
我印象很深，之前去开一个会，然后里面有一位是那个人类学的一个老师，他又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就是调查他的就是他儿子玩王者荣耀和他那批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在现实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和身体上这种 绝对的差距的，但你这种差距在游戏中你会 被抹平或者被替代，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说游戏它通过一个壳提供了一个更平等的或是一个更 你大人并没有所谓的你的权威，包括你语言知识财力上的权威，你们会有个更平等的一个交流环境。甚至在王者荣耀这种游戏中，你的这个权力关系会倒过来，
对，
因为变成小孩子要保护着家长，就特别好，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然后一种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体量啊，
蛮微妙的，
对，很微妙，
挺有意思，
感觉
很温暖。
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其实还是时间。我记得当时你发过一个朋友圈，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在啊，因为你现在开了三天可见还是什么，就是看不见了啊？怎么会说那么好笑？
没事，我感觉就你好像经常会对一些就事儿会记者就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有些事会，你像发朋友圈好像是说一个球赛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说好像看了一个足球名将的采访。大概就是说他意识到其实他这生踢不了那么多场比赛，他好像算了一下，他可能就一共就在踢90场。
应该不是，其实是那个电影里面
啊，电影里面的，
对，那电影里面就是一个拳击的电影嘛，然后里面就是关于你一辈子能做几个游戏，然后一辈子能打几场比赛这样的。
对对对对，其实一辈子做的那个游戏数量也是有限的。
是，
对我来说有时候我会觉得 OK, 东看看西看看，对吧，什么都摸一点，其实背后就是我没有一种没有将完成一个游戏当做一个技术去磨练，后面可能隐含一种原因，就是我觉得时间无限的，就我不会有意识的去觉得说我可能一共只能做多少个作品，我得去好好的把某几个作品给它完成或是 finish。 所以说对你来说，你做过这些作品，然后可能有些作品可能比较成功，可能有些作品失败了，然后你会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失败？包括你前面说很多像你一样热爱游戏进来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也没有撑到最后，所以你是怎么去持续的保持能面对失败，并且在可能在你现在这个年纪就怎么认知接下去的这个时间以及做游戏的这样一件事情？
这其实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是
其实近几年经常会跟人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毕竟这一代人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上一代人，其实特别是像我的师父的那一代，就是我的导师的那一代，他们可能是45岁，然后快接近50岁的一个状态吧。那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可能大家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能创作几个游戏，然后你的创作年轻人还喜欢吗？就是他是不得不去面对的几个放在游戏制作人面前的话题。我记得有一次在 G-STAR 吧，就是好像在釜山，就跟我入行时候的导师 James 吧，就是那个一个韩国人，我非常尊敬的导师，带我入行的一个师傅吧，我们那时候聊一个话题非常沉重，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漫画，他去看了一下，他觉得不好看，然后他说怎么办，他说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然后最近很热的东西我看不懂。然后我跟他说另外有一个好像一个新番吧，动画片，我以前也喜欢看，然后说我也觉得很无聊，然后我们两个可能设计的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很好，那是不是年轻人会喜欢，是不是我们的用户会喜欢，就相当于是一个30几岁40岁的一个设计师在给一个18岁的或者说20岁左右的一个玩家去设计产品，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口味是他喜欢的？很早几年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其实并不是说你还能做几款或者说是职业生涯的问题，而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本身你想通过这个游戏这个媒介去表达的东西是否有人愿意听的这么一个角度。举个冯小刚的例子挺有意思的吧，之前好像有个采访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拍了很多商业片啊什么，现在终于拍自己的了吧，就类似这样，然后拍自己的其实还是有人看的，这算是一个正面的典型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喜欢的那些东西，包括可能革命年代呀，包括一些题材啊，他可能不一定市场会很喜欢，但是他有这个资本跟有这个资源 依然把它表达出来。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看着这样的一些案例吧，我觉得也能心怀这样的一个憧憬，就是说我在我有创作冲动的时候，然后我有创作热情的时候，只要把你最想要去做的一些东西传达出来，一定是有观众或者说能感知到你的。我们说人性底色，或者说是底层逻辑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一致的。第二个，其实你提到了这个职业生涯后半段的这个话题嘛，刚刚说的是一个创作冲动以及创作热情，第二个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的后半段怎么安排，以及说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创作。就之前我跟一个前辈吧，然后也聊过类似的话题，我就不提名字了，就是他给我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的喜好跟审美就越来越窄，他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小，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东西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就会变成一个状态呢，就是设计的东西它非常符合你的这个审美诉求，代表你的这个个性跟你想传达的东西，但只要有少部人喜欢，很少的部分人喜欢，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开心。所以它对于产品本身的个性化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受众的面积，受众的范围可能是越来越窄。那这个可能也能在商业逻辑上能说得通，但是呢可能不会有一个商业大成，或者说是怎么样成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产业或者说行业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有百花齐放的一个参差多态的这么一个情况，有大众的产品，有小众的产品，设计师也是有那个商业化成功的设计师，也有一些独特审美的小众设计师，也有更多的是年轻人潮流的一些独立想法的一些设计师。那这样的一个构成的话可能是相对健康的。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的确也可能足够丰富的经验，就是有过创业的，有过大公司的，有过外包公司，有过外企啊等等等等。那自己可能目前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创作冲动，在一个大型的设计产品里面，还是想做一款就是国人自己的这个设计产品，大型的设计产品，然后在这个品类上面深挖吧。那至于说后面会不会变成那个前辈那样，就是往更小众或者说更独立的一个方向走，还是说想要去继续创业，那不知道，对吧？但可能都有可能性，我还是一个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吧。
想到了挺多东西的，比如说矮人要塞那两位老哥，他们也做了很久很久很久，但其实今天你看还是有很多人在等待他们新作，并且在 B 站很多人会重新再深挖到他们当时做那个时间的一些过程。还有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 Jonathan Blow 嘛，程序员时候被那个 Brian Moriarty 的那个演讲去影响，然后那个游戏界的老兵就在他做出了 Witness 的时候， Blow 在给他发邮件，那后面他们再有这样一个知识上的一种深度的交流。然后我相信现在也非常多的年轻人受到 Blow 的影响。其实有些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一定是穿越牛熊的吧，
一定是，一定是。
其实反倒是不那么去追逐一个变动的这种潮流的，可能才会自己能够更稳定的做下来。你反而其实如果一上来你觉得比如最近什么很火什么很火，你去追逐的话，可能就反倒你会在一个更焦虑的奔走之中。
那一定是的，对，一定是的。
我感觉你一个让我也是挺敬佩的地方，就是你好像不会特别的去一种非常一个很外部的价值去评判自己过去做过的一些事。然后
肯定会啊，肯定会。
我说我但是你不会因为说以前的这个它可能不算成功不算失败，然后你好像就容易止步不前或者说是怎么样。
肯定，就人肯定会有就高潮有低谷，那我也经历过很多低谷，然后对我来说可能热爱游戏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底层的逻辑吧，所以就只要我还能做游戏，然后只要还有人玩我做的游戏，那就这个底层逻辑就成立。那如果我做游戏还能顺便养活家人儿女，那就更好，对吧？所以其实 就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说，我其实幸福感还挺强的。至于之前说的这些，可能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那我觉得就跟打游戏一样，就你工作或者说组团队，做游戏，其实跟你组队打游戏就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当然就这个说起来可能是一种失败者的借口或者说是慰藉，但是的确过程体验更重要吧。
对，
就是你打游戏你输了嘛，你输了说哎呀，就跟朋友们也会互相安慰说哎呀，刚才有一次团战还不错，对吧？然后但是你会回味那个高光时刻，然后去淡化那个失败的结果嘛。那我觉得的确对于做游戏啊，或者说做项目啊，或者说创业啊，我更多的回味的就是刚才说的打团战赢的那一波吧。
嗯，
然后低谷我们也经历过，但是至少还能去回想说我们下一次再回到那个高光时刻的时候还是我跟你，那种感情可能是最珍贵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做游戏或者说游戏创作你保持热情的一个重要的点，就你不要去对但这个也不对啊，就是不要去对游戏大成抱有巨大的期望，那就这个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就是你 ego 不够，对吧？然后你不是有很强的这个愿望，那可能你就不能成事儿。的确有这样的可能，但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带给玩家作为你最长的一个使命跟动力的话，就很多事都会变得比较简单，就没有那么复杂。
你刚才讲那个比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就是你的玩家故事嘛。然后其实游戏行业现在也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很多角色很多动机的一个大的一个游戏，
是
每个人在里面走扮演自己的玩家故事。但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前提特别重要，就是我觉得越来越觉得有电子游戏的这样一种媒介和人很直接的交流的这样一种形式，它没有那么多有的没的，它就像它其实就是你开个餐馆，然后你看着有人吃你的东西觉得很好吃你就很开心，它不会说你挂个画然后再请个人去跟你解读一下，就你就看每个人开不同的餐馆然后不同人来吃然后他们给你一些好的反馈，这个就是很具体的意义的来源。
是，甚至有的时候就你都不需要那个反馈。今年上半年看了一本书嘛，好像也是之前黎叔推荐的嘛，源泉，你也看过哈？对。然后源泉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是洛克是吧？对，他就坐在一个半山腰，然后看着他建成的那个别墅，然后他就很快乐。对，然后他就一直站在那儿看着。很多时候开发者的快乐，就是我看到这个游戏有人坐在那边玩它。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但我就看着他在玩这个场景，不管他这个玩的时候他是在 CE 还是说你给同事玩，还是说有很多人放在一个比如说 LOL 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上很多人直播在玩，我就看着有人玩他我就很开心，就是这种很单纯的开心，就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我觉得就是一个作为这个创作者一个最大的一个追求吧，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哎，有人在玩它，虽然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几百万人。
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位也是做扑克客人，他就提到，其实人的一辈子你真的能深入的影响几十个人已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是啊，是啊，
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怎么样多大的一件事情真的影响到几百万人，
是，
而且你深深的和数十个人发生一些很深入的连接已经是很重要。
对，到现在为止创作的九款游戏里面嘛，其中有一款单机叫 Meet，然后那时候在 Tap 上面等于也是一个未完成品，但是我还是想把它丢上去，然后呢因为是个未完成品所以它里面很多新手引导啊各种东西都非常糟糕，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发现有不少玩家完全 get 到了这个我的意图，因为它藏得非常深，整个游戏机制藏得非常深，那我其实看那些评论甚至有的编辑写了一个几百字的长评说这个创作者肯定是怎么怎么样有个女儿或怎么样的，就是他去猜嘛，就是那的确 Meet 那时候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公司还有点钱，然后我想任性一把，然后我女儿出生了我想给我女儿创作个游戏，就这么单纯的一个想法，那的确有人 get 到了，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然后 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我觉得相信很多设计师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就是你创作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设计的，然后被玩家抓到了，然后你的那种人与人之间连接的那种情感就在了，然后你那时候这个入行的一些初心可能就还愿了，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但你还愿多次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可达成的，所以反倒是对于产品本身的很多商业啊，或者说一些这些东西是附带的，是很重要，然后是你工作的意义，但是它这个东西不会抹杀掉你每天工作的热情啊。
那最后，如果你想，因为你前面说你是一个quote 好为人师的一个，如果你现在想给刚入行的年轻人给一些意见，你会给他什么意见？
如果是游戏设计师的话，如果你想做一个游戏设计师的话，我觉得就坚持创作吧，就坚持制作，然后用一切手段一切方法去学习游戏制作的技术，然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程序美术，然后甚至自己学习也好，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当你创作过一次，做过一次，然后给别人玩过了，你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创作，然后你会持续的创作。
特别是现在这种，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大不可控的一个项目里面，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尝试动手去做
一些
小的东西，
一定可以。
就你得真正让自己的创作和玩家，也就是终端发生关系，
对，
这样你的意义网络才会构建起来。
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索林的到来。
可以啊，谢谢小燕。
行，那非常感谢，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共性，就是对于一些好的东西
有感觉，
对，有一些共性，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我那时候只知道 SU， 我都不知道他是设计师是谁，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是网上有一些玩家大家在讨论 SU 的一些设计嘛，然后那时候我还没入行，还是个学生，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是一个，就你那时候说不清，就有点像小朋友看画或者说看漫画，你就觉得这个漫画挺有意思的，但你也说不清哪里打动了你，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很有意思，然后慢慢的去发掘。我的确觉得有一些天才吧，就这个世界是有一些天才在的，然后这些天才他会就像洛克一样，就像圆圈，他创作了一些东西，然后会点燃很多人。就是可能我并不认为秦星汉很天才，我反倒认为那个上下五人很天才，他其实是
点燃了一
片，对，点燃了很多人，就是很有意思。秦星汉我感觉就是运气很好。
他当时好像是说他也没有想好说，他说他为什么就开始做情感游戏的，其实他之前也没想那么多。
对，
他做那个语音是第一个有人给他写信的游戏，后面做的那个 flow 没人给他写信了，虽然有五六百万的那个浏览量，但他确实他的作品和他创作是比较一贯的。
对，而且这点我觉得他是非常幸福的，就是他是属于一直保有那个创作自由的那个空间的那个人，然后限制他的只有他自己，就是他的性格或他的一些这个为人处事，或者说他的一些资金支持等等，或者说制作。
对，其实我有个忘记讲，就是我想起我当时给你分享的一个视频嘛，就 Jonas Blow 讲那个深度工作的那个视频，里面就是讲说有一点就是在刚我们谈到失败嘛，就是其他里面就提到说，就是你也得确保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是对你自身有价值的。如果你真的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做的项目会深刻的改变你自己嘛。
是，
那不管他有没有成功，他总是在影响着你，并且带着你继续往前走。
是。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就忽略的一点，就是叫 shape yourself。
对，
其实应该是一直在塑造你自己，就你的工作也好，然后你的阅读也好，你的游戏也好，然后你的经历也好。对，我最近自己生活上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骑摩托车了。
啊，这么浪
是
那种就是好几万的那种大摩托吗？
对，没有很贵，就不是很贵的那种，啊、反正
不是哈雷啊。
对，但也是复古车吧。但是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是护具、啊、鞋子，然后待会还要开车回去，
摩托车回去。
嗯，是回去。我是
特斯拉不好开还是？
我一周会选一天，特斯拉好看，但是就会刻意的，你知道吧？就回到你那个话题嘛，就是塑造你自己，就是让你的，就比如我一到五都是，像我那时候为什么去深圳，其实我也希望说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让来影响你，让你感受真正的自研工作室是什么样。
嗯，
然后深圳的这个科兴以及说它的这个战略机场是什么样的，包括为什么骑摩托车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到五可能都是开车来的。你需要一天，就是而且骑摩托，我家到这边40公里，来回80公里，你这路上要2个小时。但是其实是一个，就你骑车来的这一天会感觉很特别，就是其实是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别的环境里面，或者说不一样的体验里面。因为设计师，我感觉你如果就是两点一线，或者说是缺少一些对这个生活体验的话。其实是会让你的这个创作或者说一些想法去保守或者说去固化吧，我觉得。
对
对，反正就我会想方设法来塑造自己吧，或者说来驱动自己，包括拍视频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
就我觉得你和你包括一起做这一些，包括阿彪啊他们，就很像做这些游戏的人，就有种那种。不叫古老，就是很传统那种有点哥们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加上骑摩托车这种感觉就虽然有点cliché，有点刻板印象，但是是有点那种感觉的。
对，就其实我那时候想过了，说这个对吧，骑机车是不是男人的一些
浪漫，
一些对，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嘛，就是哎，好像感觉自己想耍帅对吧，然后自己觉得哦好有意思，
长头发，
哎对对对，然后身上搞个纹身什么长头发对吧，是不是有这个，然后我就酝酿这个想法，我想打消这个念头，打消了，哎过了一年哎还在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去学车了。
还用学吗？
要学他驾照不一样、然后学车，然后练车买车，反正就塑造一些别的体验，蛮有劲的。